回归圣言不是一句口号，
回归圣言并不是一个口号。
好像上个星期上两个星期我们曾经提到，
就好像上两个星期我们曾经提到，
圣言是上帝所定下一个神圣的标准，
圣言是上帝所定立神圣的一个标准。
回归是表示我们跟这个神圣的标准有一段的距离，
回归是我们跟这个成圣有一段的距离。
这个是上帝对子民一份的期待，
这是上帝对他的子民有一个期待，
还有人怎样选择回应一个态度，
还有人是如何选择回应的态度。
从事圣经教导的工作，
从事圣经教导的工作，
我最乐意见到弟兄姐妹是热衷去研读神的话语，
我最乐于看到弟兄姐妹很欢喜快乐的来阅读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
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基础。
如同耶稣在提到末日那个应许的时候，
如同耶稣提及末日时的应许，
他说天地都要废去，
天地都要废去，
唯有上主的话语是永远长存，
唯有主的话语是永远长存。
今天早上我承接这个主题和大家思想回归圣言的三部曲，
今天早上我会跟弟兄姐妹一同思想回归圣言的三部曲，
包括是重设那个起点，
包括重设起点，
调教那个过程，
调教那个过程，
还有迈向终点，
还有迈向终点。
重设起点，
重设起点，
创世纪三章八至九节出现一幅图画，
创世纪的三章八至九节出现了一幅图画。
当亚当和夏娃不听从上帝的吩咐，
当亚当夏娃不听从上帝的吩咐，
他们吃了树园中树上分别善恶的果子，
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
之后呢，他就听见神的呼声，
之后他们就听到了神的呼声，
他就躲在那个树林里面去躲避，
他们就躲在树林里边。
然后呢，上主就去呼唤那个的人，
然后上主就呼唤那个人，
对他们问，
对他们说，
你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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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的起点，
我相信这就是一个起点，
人听见上帝的呼唤一个的起点，
人听见上帝呼唤的一个起点。
你在哪里当然不是讲一个上帝寻人启示，
你在哪里当然不是指上帝一个寻人启示，
你在哪里都不是上帝和人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你在哪里也不是人和上主玩捉迷藏的游戏。
你在哪里是原来人犯罪之后在犯罪的光景躲避上帝的面，
你在哪里是人在罪恶的光景当中躲避上主的面，
你在哪里是人在罪恶光景那份的彷徨无助，
你在哪里是人在罪恶光景中的彷徨和无助，
你在哪里是上主希望人知道和正视自己现在的光景，
你在哪里是上主希望人知道及正视自己的光景，
你在哪里是上主爱的呼唤希望我们回归他的怀抱，
你在哪里是上主爱的呼唤回归他的怀抱，
你在哪里是上主告诉人听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里面重新开始，
你在哪里是上主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在哪里呢？
你在哪里呢？
你有没有听见上帝向你发出这个呼唤？
你有听到上帝向你发出的呼唤吗？
你在哪里呢？
你在哪里呢？
在圣言的神圣标准之下，
在
你在哪里呢？
在圣言的神圣标准底下，你在哪里呢？
在我们多年来轻视上帝的圣言，你在哪里呢？
多年来你我轻视上主的圣言，你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今天自己的光景，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
我们不能够重新设立这个的起点，
我们不能重新设立这个起点，
我们永远跟这个神圣的距离是越拉越远，
我们永远跟这个神圣的距离越拉越远。
坦白说回归圣言不是满足牧师的要求，
坦白说回归圣言并不是满足牧师的要求，
而是大家听见上帝爱的呼唤，
而是大家听到上帝爱的呼唤。
我们重拾已经荒废多年的圣言，
我们重拾已经荒废多年的圣言，
以敬虔的态度将上帝的话语作为安身立命的标准，
以敬虔的态度把上帝的话语当安身立命的态度和标准。
你想象一下，如果间教会没有圣言，
你想象一下，如果一间教会没有圣言，
这间还算不算教会呢？
那这间算是教会吗？
你想象一下，一间教会没有圣言，
你想象一间教会没有圣言，
它推动的事工还算不算是圣工呢？
推动的事工还算是圣工吗？
你想象一下，一间教会没有圣言，
你想象一下，如果一间教会没有圣言，
它可以为这个败坏的社会和绝望的人生带来希望吗？
它可以为这败坏的社会和绝望的人生带来希望吗？
你想象一下，一个基督徒没有圣言，
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圣言，
他算不算是一个基督徒呢？
他算是基督徒吗？
你想象一下，一个家庭没有圣言，
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圣言，
他算不算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呢？
他算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吗？
你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圣言的团契相交，
你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圣言的团契相交，
这个算不算是一个团契呢？
他还算是一个团契吗？
你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圣言的弟兄姊妹相交，
你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圣言的基督徒的朋友互相相交，
你这个有没有一个真诚的交往呢？
这里面有真诚的交往吗？
回归圣言是透过上主的话，
回归圣言是指透过上帝的话，
发现上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计划，
发现上主在我们每个人身边的一个计划，
包括我们的使命和生活的方式，
包括我们的使命和生活的方式。
这个就正如一个建筑师要起一座楼的时候，
这正如一个建筑师要起一座楼的时候，
他先会问到底我要起这座建筑物的用途是什么呢？
他会问究竟我起这个建筑物的用途是指什么，
我将来怎么去使用呢？
我将来怎么样使用呢？
相反地说，建筑物的功能往往就决定了建筑物那个的形式，
很多时候就说建筑物的功能 就代表了建筑物的模式。
我想上帝从来都不会浪费一些东西，
上主从来不会浪费任何东西，
他创造你我之先，
他创造你我之先，
他已经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个的角色和使命，
他已经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使命和有角色，
他都希望我们怎样活出去期待丰盛的生命，
他也计划好你我如何活出更有丰盛的生命，
因此上帝就赐下各样的恩赐给我们，
因此上帝就赐下各样的恩赐给我们，
按照这位造物主希望我们活出这个荣耀上帝的人生，
按照造物主的设计来活出荣耀主名的人生。
弟兄姐妹，我再次问大家，
弟兄姐妹，我再次问大家，
你在哪里呢？
你在哪里呢？
在圣言的神圣标准之下，你在哪里呢？
在圣言的神圣标准底下，你在哪里呢？
在多年来我们轻视上帝的说话，你在哪里呢？
多年来我们轻视上主的话，你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起点，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起点，
我们重新去设定那个起点，
我们重新设定这个起点，
其实属灵的道路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属灵的道路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我们不断去调教，
所以我们不断的去调教，
回归圣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回归圣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会经历属灵的路上高高低低，
我们会经历灵性路程的高高低低，
浮浮沉沉，
浮浮沉沉。
一本很出名的这个所谓的圣经的文学著作，
一本很出名的圣经的文学著作《
天路历程》，
天路历程
大家可能都会看过，
大家可能看过了。
作者本人约翰，
作者是本人约翰，
据闻这本书是圣经以外被翻译最多的一本的著作，
据闻这本书呢是圣经以外被翻译最多种语言的一本著作。
《天路历程》是一本用一种灵性经验作为题材的寓意文学，
天路历程呢是一部以灵性的经验为题材的寓意文学。
在那个故事里面讲到有一个叫堕落者，
他的故事讲述一个堕落者，
他就要逃出那个毁灭之城，
他要逃出那个毁灭之城。
在这条天路的过程里面呢，
在天路的过程里
他遇见十字架，
他遇到了十字架，
结果就成为基督徒，
结果成为了基督徒，
用书的名字成为天路客，
用书的名字就叫天路客。
他一心要寻访这个天国之城，
他一心寻访这个天国之城，
在途中他就遇到各式各样的人物，
在途中呢他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物，
遇到智人勇，
智人勇
心慈和敬虔，
心慈还有敬虔，
无知和善杀，
无知还有善杀，
或者弱质等等，
或者是弱智等等。
路途上面都面对种种的状况，
路途上也遇到了种种的状况，
好像失望的泥沼，
比如说失望的泥沼，
浮华的世界，
浮华的世界，
这个疑惑城，
疑惑城，
危险和各种考验，
危险与各种的考验，
最后靠着圣灵的宝剑，
最后靠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战胜魔王，
也就是神的道来战胜魔王。
那他呢就顺利去到达了快乐山和天国之城，
他就顺利了到达了快乐山与天国之城。
整个天路历程要讲的一个故事，
整个天路历程要讲的故事，
就是讲基督徒这条灵程是高高低低，
就是讲基督徒的灵程这条道路是高高低低的。
我们遇到各种的诱惑，
我们遇到了各种的诱惑，
我们遇到各种的挫折，
我们遇到了各种的挫折，
我们遇到各种的引诱，
我们遇到了各种的引诱，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
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
靠着上帝的道，
靠着上帝的道，
我们最终可以到达天国之城，
我们最终可以到达天国之城。
如果接受基督徒成为救主是一个的起点，
如果我们接受基督徒是一个救赎的起点，
怎样持续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过程，
怎样持续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过程，
参与开始教会的生活，
开始教会的生活，
参加主日崇拜和其他的聚会，
参与主日崇拜还有其他的聚会，
参与侍奉甚至乎受浸加入教会，
参与侍奉甚至乎受浸加入教会，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过程来的，
这都是一个过程。
教会生活只是一个媒介，
教会生活只是一个媒介，
是一个的场景，
是一个场景，
是一帮基督徒大家聚集在一起，
是一帮基督徒聚集在一起，
互相扶持同奔天路，
互相扶持同奔天路。
换句话说，教会生活是一个过程，
换句话说，教会生活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工具，
是一个工具，
但不是最终的目的，
但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
教会的生活只是一个过程的话呢，
如果教会生活只是一个过程的话，
就需要我们不断去调教了，
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教。
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回教会回了几十年，
有没有发现有人参加教会生活有几十年，
他仍然同上帝是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
他仍然和上帝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
他有教会生活，
他有教会生活，
但他没有信仰的生命，
他没有信仰的生命。
改革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呢，
宗教改革的时候，
马丁路德就发现当时的教会已经偏离了上帝的话，
马丁路德就发现当时的教会就偏离了上帝的话，
不是用上帝的话语作为衡量那个道德的标准，
没有用上帝的话语来做衡量道德的标准。
当时的传道人，
当时的传道人
喜欢将教会作为那个权力那个的运用的地方，
喜欢把那个教会的权力作为一个运用的自己运用的地方，
因为当时教会宣称，
因为当时教会宣称
教会以外没有救恩，
教会以外没有救恩，
就是说你被逐出教会之后呢，
就是说你被逐出教会之后，
你就失去这份救恩，
你就失去了这份救恩，
所以教会就是救恩的一个代言人，
所以教会就成了救恩的代言人。
那牧师或者神父就成为那个救恩那个的 agent，
那牧师呢或者是神父呢就成了救恩的代理人了。
你想想那个权柄多大呢，
你想想那个权柄是多么的大，
得罪其他人是小，
得罪了其他人是小，
得罪牧师你就有数了，
那得罪了牧师就很大问题了。
当他们不用圣经作为那个的道德标准的时候，
当他们不运用圣经作为神话与道德标准的时候，
结果教会就出现很多权力的斗争，
结果教会就出现了很多权力的斗争，
成为传道人成为教会敛财欺骗的地方，
成为传道人成为牧者的敛财欺骗的地方。
如果读教会历史，大家会知道了。
如果读教会历史，大家可能知道。
赎罪券就是那个年代出现。
赎罪券就是那个时候出现。
赎罪券是一种当时的教会发明出来的一种宗教产品。
赎罪券就是当时那些宗教产生的一个代替品。
就是说，如果我有亲人是未信主的时候离开世界。
如果我有亲人没有信主的时候离开世界。
那我作为基督徒。
那我作为基督徒。
我又很想跟我家人将来在天堂一相聚。
那我很想将来和我亲人将来在天家相聚。
但是他又离开世界了，没办法改变的结局。
但是他又离开世界了，没办法改变这个结局。
当时的神迹人员就发现了发明了这种产品，
当时的神迹人员就发动了这个
产品。他说你的钱捐得越多，
你的钱捐得越多，
你的钱捐得越快，
你的钱捐得越快，
你死去的亲人的灵魂就上升到天堂越高，
你死去的亲人的灵魂越升到天堂越快。
换句话说，你捐多些钱，
目的就是说你越你捐的钱越多，
你死咗嘅人都要上天堂，
你死的亲人也可以上天堂。
你今日如果牧师讲呢啲说话，
如果今天牧师讲这种话，
未行到 lift 口已经被人打死啦，系咪？
还没出到电梯门口就被让人打死。
但系当时系教会整个去推动一个敛财嘅工具，
当时整体的教会都推出这种敛财的工具。
所以马丁路德大声疾呼咁讲。
所以马丁路德大声的疾呼，
我们唯有圣经神的话语才是我们最高的标准，
我们唯有圣经的话语才是上帝的标准。
所以改革里面它有三个的唯独，
所以改革的方面有三个的唯独，它
唯独圣经，
唯独圣经，
唯独恩典，
唯独恩典，
唯独基督，
唯独基督。
其实三者都有关系的，
三者都有关系的。
教会只是一个宗教的场所，
教会只是一个宗教的场所。
上帝设立教会是要履行这个的使命，
上帝设立教会是让我们履行这个使命。
教会不代表上帝，
教会不代表上帝。
我一定要回归圣经，
我们一定要回归圣经。
同样推动宗教改革另一个的改革家加尔文，
同样推动宗教改革的约翰加尔文，
他这样说，他说教会建立在圣经上面，
他这样说教会是建立在圣经上面，
建立在神的话语根基上面，
建立在圣经的话语的根基上
面。无论马丁路德无论加尔文都有一个特点，
无论是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他们有一个特点，
他们就是很强调去执着去讲解圣经，
他们是强调和执着的来解圣经。
我哋浸信会，
我们浸信会，
我估计尖沙咀巨浸信会的前身都是受美兰浸信会影响。
我估计我们尖沙咀巨与浸信会的前身也是受到美兰浸信会的影响。
知唔知道美国的美兰浸信会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之快速的增长？
知道美国的美兰浸信会有一段时间受到很大的影响。
研究背后的原因，
研究背后的原因，
就是他们一个健全的主日学制度。
他们有一个健全的主日学制度。
美国有一个总统，大家都知道了，就是 Jimmy Carter 那个卡特。
美国有一个前总统卡特，
他就是浸信会的一个执事，
他就是浸信会的一个执事。
他没有做总统之后就回来浸信会教会那里教主，
他没有做总统之后呢就回到教会做老师。
几十年前浸信会奉行一句说话，
几十年前浸信会奉行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不是主日学的老师，
如果你不是主日学的老师，
你就是主日学的学生，
你就是主日学的学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时间的流逝，
香港的基督徒呢好像牧师那样受周星驰的电影影响，
香港的很多基督徒就比如牧师一样受到周星驰的电影的影响。
我们个个都做逃学威龙，
我们每个人都做逃学威龙。
对教会来讲，
对教会来说，
推动圣经，
推动圣经，
讲解圣经，
讲解圣经，
这个是我们作为传道人最基本的本分，
这是我们做传道人最基本的本分。
你想想，如果大家都不读圣经，
你猜想一下，如果我们大家都不读圣经，
其实我们做牧师传道人是非常之好过的日子，
其实我们做牧师做传道人是非常好过的日子，
因为大家都不重视圣经，
因为大家都不重视圣经，
所以我们在讲台上乱讲乱说都没人知道，
所以我们在讲台上乱讲也没有人知道，
大家就只是乱听，那就是讲完就算了，
大家可能也都是乱听讲完就算了。
久而久之，咁嘅教会一定会变成一个宗教嘅俱乐部。
那久而久之呢，这种嘅教会呢，一定会变成一个俱乐部，
唔系一个属灵嘅团体，
不是一个属灵的团体。
反过嚟，如果弟兄姊妹系好认真去勤读圣经，
反过来，如果弟兄姐妹很勤力的读圣经，
我哋做牧师做传道人日子就唔好过。
我们做牧师传道人的日子就不好过，
因为大家都有读圣经，
因为大家都有念圣经，
特别而家呢个嘅时代，
特别现在的时代。
我们下低的会众几个人都有神学学位的，
我们下面的会众有几个人都有神学的学位。
牧师早上发一篇读后感，
牧师早上发一个读后感，
跟着有三篇去反问为什么你这解，
还有三篇来反问为什么为什么，
你就要作出一些更深入的解释，
你就要做出更深入的解释。
有认真的信徒，
有认真的信徒，
就有认真的牧师，
就有认真的牧师。
信徒越吃信徒越偷懒，
信徒越偷懒，
牧师就越偷懒，
牧师也就偷懒，
冇所谓啊嘛，
因为无所谓，
大家都无所谓，
大家都无所谓，
大家就总之即系过咗一个钟头嘅崇拜。
那大家只是随随便便的过了一个钟头的崇拜。
过一年嘅疫情，
过去一年的疫情，
我唔知道大家啦吓。
那我不知道大家。
如果我唔系完全投入喺圣经嘅学习嘅，
如果我没有完全投入圣经的学习里面，
唔系好咁嘅预备每一次主日学。
每一次很好的预备的主日学，
不是写了多年我都不敢写的十诫系列，
也写了很多年我不敢写的十诫的系列。
有时候我都会在那种无奈的里面不知道前行，
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无奈当中不知道如何前行。
神的话语一次一次提醒应许我们，
神的话语一次一次的提醒我们，
他说上帝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上主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神的话语在基督徒听这个天路历程里面有几个重要性，
神的话语在天路历程上有几有以下的重要性。
第一个就是帮助我们成长，
第一个就是帮助我们成长。
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那里这样说，
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这样说，
他说就用爱慕那纯正的灵来，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这里简单来讲到神的话语就属灵的这个的牛奶，
这里讲到圣经的话语就是属灵的牛奶，
它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
叫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
以至有一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得救，
以至于我们有一天在神的面前得救。
另外呢，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成圣，
另外就是帮我们成圣，
学习是基督徒成圣的途径，
学习是基督徒成圣的途径。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那里这样说，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这样说，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耶稣说我的道就是真理，
耶稣说你的道就是真理，
神的话语就是真理，
神的话语就是真理，
让我们明白这个神圣的标准，
让我们明白神圣的标准。
今日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如果今天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大家都说很多的东西是凡事都是相对的，
大家都会说凡事都是相对的，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
但是我们说真理就是绝对，
但是我们说真理就是绝对。
就算我们说从哲学一定去讨论这句话，
就是我们从哲学方面讨论这句话，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绝对，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绝对，
这个说话如果是绝对的话，
如果这句话是绝对的话，
如果这个说话成立的话，
如果这句话是成立的话，
这个说话就是绝对，
这句话就是绝对。
如果这句话不成立的话，
如果这句话不成立的话，
这个世界就有绝对，
这个世界就有绝对了。
第三方面是成全，
第三方面是成全。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那里这样说，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这样
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要教训督责，
于教训督责，
使人归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教训是指那个教义，
教训是指教义，
督责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是神所不喜悦，
督责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神喜悦和不喜悦的事。
归正也都带有这个回归一个的意味，
归正呢也带有回归生活离开罪的意思。
教导人学义呢，
教导人学义
就是不断的去接受这个训练，
就是不断的接受这个训练。
教会生活不一定使人完全，
教会生活不一定使人完全，
唯有神的话语呢才可以令到我们完全，
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使我们完全。
阅读和学习圣经是每个侍奉主的人一生的功课，
阅读和学习圣经是每个侍奉主的人一生所学的功课。
早几天就看到一些组群的讨论，
早几天呢看到一些组群的讨论，
就提到现在基督教的书楼是惨淡惊人，
我们分享到现在的基督教的书楼惨淡经营。
其实这个是跟这十年来基督徒的阅读习惯是有关的，
其实这是跟这十年来基督徒的阅读的习惯有关，
因为我们现在现代基督徒都全部做了蜘蛛精，
因为现在的基督徒呢都做了蜘蛛精，
我们全部都在网上生活，
我们都是在网上生活，
我们拿起一本实体的书呢，我们觉得已经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拿起一个实体的书本就好像很困难。
基督教的书呢，通常一版，即是一个版是三千本，
通常基督教的书本呢，一个版呢就是一个就有
三千本
左右。
系啦，通常如果唔畅销嘅书咧，
如果不畅销的书呢，
卖十年都卖唔完。
那卖十年也卖不完。
你谂下，如果靠一本出一本书嚟生活，就饿死都未。
那如果靠出一本书来生活的话，就会很容易饿死了。
所以我都鼓励大家多啲阅读。
所以我鼓励大家多一点的阅读。
大家知唔知教会都有个图书馆嘅？
那大家知道我们教会也有个图书馆吗？
我哋喺装修整理嘅过程嘅里边咧，
我们在装修整理的过程当中，
我哋抌咗好多旧嘅书啦。
我们扔掉了很多旧书。
而家剩翻嘅书咧？
现在剩下的
好多嘅书都好有分量，
都是很有分量的书籍。
好多嘅书都值得大家读嘅。
很多的书都值得大家去阅读。
特别牧师最近呢两三年买咗一扎嘅书。
特别这两年，牧师买了很多的很好的书。
大家有机会真的去看，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
葛培里牧师呢，89岁的时候，
葛培里牧师有89岁的时候，
他接受一次的访问，
他接受了一个访问，
他就有人问他，如果你有机会从头再活一次，
有机会你从头再活一次，
你认为你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认为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
葛培里牧师的回答就是这样，
葛培里牧师的回答这样说，
他说如果我能够从头再活一次，
如果我能够从头再活一次，
我一定要好好地去读圣经，
我一定要好好地来阅读圣经，
因为我很羡慕那些牧师传道人，
因为我很羡慕那些牧师传道人，
他们对圣经非常熟悉，
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
他可以背诵大量的经文，
他们 很容易背诵大量的经文，
在不同需要的时候可以引用神的话语成为安慰，
在不同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引用圣经的话语成为安慰，
对一个享负盛名，
对一个享负盛名的人，
被公认全球最伟大的报道家，
被公认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
他年纪越大，
他年纪越大，
他越体会圣经的重要，
他越体会到圣经的重要。
如果我们要重设我们的起点，
如果我们要重设我们的起点，
我们要调教这个的宗教生这个信仰生活的过程，
我们要调教我们的信仰生活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都要迈向一个终点，
其实我们也要迈向一个终点。
在提摩太后书4:7-8那里这么说，
在提摩太后书4:7-8这样说，
这段圣经是我很喜欢在安息礼拜里面引用的，
这段经文呢也是我在安息礼拜常引用的经文，
这段经文这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经文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也都守住，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单赐给我，
不但赐给我，
也都赐给凡爱慕去显现的人，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这段经文提到有几个不同的图画，
这一段经文呢提到了有不同的图画，
一位征战多年的战士，
一位征战多年的战士，
解甲归田，
卸甲归田，
一个远方的游子，
一个远方的游子，
重回故乡，
重回故乡，
他们无论是一个打仗的战士，
他们无论是一个打仗的战士，
无论一个远方的游子，
或者是远方的游子，
当他经历了人生这个路程，
当他经历了远方的一个游程，
有一天要面对这位的主，
有一天他要面对这位主，
他确信这位主为他存留公义的冠冕，
他确信这位主为他保留了存信的冠冕，
但那个关键是什么呢？
那个关键是什么？
在那个过程里面他有没有打过这场仗？
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打过仗吗？
他那个道有没有去守住？
他这个道有守住吗？
如果又既不打仗，
又既不打仗，
又不守住那个道，
又不守着那个道，
我们又要渴望那个的冠冕，
我们又要渴望那个冠冕。
我们广东话哪有那么大鸽乸随街跳的，
我们广东话说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发生呢？
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
那提醒我们，
从我们成为基督徒那一刻开始，
从我们成为基督徒那一刻开始，
我们已经踏上这条天路，
我们已经踏上了这个天路了。
几个星应该几个星期之前啦，系啦，
几个礼拜之前，
其实我就同一位弟兄咧，就已经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每个星期一去行山。
我跟一个弟兄，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去行山。
咁我咧就选咗一条嘅路程。
那我就选了一个路程。
就系由呢个嘅鹿颈。
就
行到去荔枝窝，
就由鹿颈走到荔枝窝。
大家如果不知道这条路程呢，
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路程，
有一次我同以乐团契，
有一次我跟以乐团去，
就由鹿颈行到一个叫谷部的地方，
就由鹿颈行到一个谷部的地方，
占今次我哋预定嘅路程只系四分之一，
占了我们今这一次的路程只是四分之一，
而且系最容易行嗰段啦，
而且是最容易走的一段路。
我强调系以乐团契嗰次啊，
我强调是跟以乐团去的那一次。
如果由鹿颈行到去荔枝窝，大概如果按照嗰个牌指示系四个多钟头。
如果从鹿颈走到荔枝窝，按照它的牌路标指示呢，要四个多小时。
而且要跨越两个好陡峭嘅山坡。
而且要跨过两个很陡峭的山坡。
所以我哋咧就翻山越岭，历尽千辛万苦。
所以我们就翻山越岭，历尽千辛万苦。
每段跨过两个高山。
每段呢跨过两个高山。
啊，终于到达荔枝窝。
终于到达了荔枝窝。
谁知我去码头一睇，
谁知道我们到了码头一看，
我发现嗰个船期原来只系星期六日先至会提供嘅。
我发现那个船期呢，只是礼拜六、礼拜天才有提供。
平日系冇船期嘅。
平时没有船期的。
当下晴天霹雳。
当下就晴天霹雳了。
最近一条嘅路程。
最快的一个路程。
就系由荔枝窝行去乌蛟藤。
就是由荔枝窝走去乌蛟藤。
路牌嘅指示系最少两个半钟头。
路牌的指示是指最少要两个半。
或者我走回头路翻翻鹿颈，
或者是我们走源头路回到鹿颈，
再花四个钟头，
再花四个小时。
如果我加加咁，咪仲辛苦过翻工。
那如果这样加一加的话，比上班还要累。
拖住疲累嘅身体，
拖着疲累的身体，
喺荔枝窝食咗个又贵又唔好食嘅午餐之后，
在荔枝窝吃了一个又贵又不好吃的午餐之后，
结果咧就再上征途。
结果呢，再要上征途了。
我记得最后嗰一个几钟头呢，
我记得在最后的那一个小时，
我双脚已经是机械化咁移动了。
我的双腿已经是机械化的移动了。
喺啲山路里面有时企都企唔稳。
在山路上站立都站立不稳了。
又冇退路。
又没有退路，
我只能够勇往直前。
我们只能勇往直前。
我哋只能够赶喺天黑之前要去到有坐车嘅地方。
只能在天黑之前赶到有车坐的地方。
事后第二日起身嘅时候咧，
第二天起床，
我同嗰个弟兄喺个通讯软件嗰个感觉。
我跟弟兄在那个通讯软件里说，
我哋嘅脚好似残废咗。
我的脚好像残废了，
完全不受控制。
完全不受控制了，
举步维艰。
举步维艰。
可能大家点解牧师你冇放弃啊？
为什么大家可能会问牧师？
哎呀，牧师你好勇啊你！
啊，牧师你很勇敢啊！
唔系啊，我哋曾经喺中途嗰度谂过。
其实不是，我们在中途曾经想过。
我哋两个。谂住猜拳睇边个猜输咧，
我们两个打算猜拳看看谁猜输了，
我哋就打电话俾飞行服务队去拯救我哋，
我们就要打电话给飞行服务队来拯救我们了，
因为冇退路，
因为没有退路，
我哋就只能够前进，
我们只能前进，
哪怕你爬你都要爬到去有坐车嘅地方，
哪怕你要爬也要爬到有车坐的地方。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那里提到，
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提到，
他是打完仗，
他是打完了仗，
跑完路，
跑完了路，
守住真道之后，
守住真道之后，
才有公义的冠冕，
才有公义的冠冕。
牧师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
牧师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
应该是超过六十三岁，
应该是超过六十三岁，
可能够侍奉的年日已经进入一个倒数的阶段，
我能够侍奉的年日已经进到了一个倒数的阶段了。
如果余下的时间，
有余下的时间，
我能够陪伴大家一同回归圣言，
我能够陪伴大家回归圣言，
或者以圣言作为教会治会的根基，
或者是以圣言来治了教会的根基，
成为我们生命的神圣的标准，
成为我们神圣的标准，
我们家庭持守的准则，
我们家庭持守的准则。
我想应该是我为教会留下一份最宝贵的产业，
我想这是我能够为教会留下一份最宝贵的属灵的产业。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回归圣言的起点，
回归圣言的起点
是问你在哪里，
是问你在哪里，
你知道今天自己属灵的光景吗？
你今天知道自己的属灵光景吗？
你是不是真的每日都能够去研读神的话语呢？
你是否每日都能够研读圣经的话语呢？
我们不是只是设立了个起点，
我们不是只是设立起点，
我们就满足，
我们就满足。
回归圣言是一个过程，
回归圣言是一个过程。
我们奔跑这条上主的天路，
我们奔跑上主的天路。
回归圣言是迈向一个终点，
回归圣言是一个迈向终点，
是履行了我们当尽的本分，
履行了我们当尽的本分。
我们期待上帝为我们存留这个公义的冠冕，
我们期待上帝为我们存留公义的冠冕。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呢？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在神圣的标准圣言之下。
在神圣的标准的圣言底下。
你在哪里呢？
你在哪里呢？
你现意识到今日自己属灵的光景？
你意识到自己今天属灵的光景吗？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同上帝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呢？
你意识到我们与上主的距离是否越远呢？
如果你有这份的意识，
如果你有这份的意识，
你就可以这样回答。
你就可以这样回答。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让上帝的话语，
愿上帝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成为我们的帮助。